欢迎收听娱乐扭蛋机曾波浩，我是建堂，
我是吕宁，
我是小易。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我最近真的做很多这种形式的访问，就是云端连线的录制访问，因为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真的要人跟人见面连接的那个状态下做访问真的是太难了，所以这阵子
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想过你逃过一劫，就是你可以不用做这些事情
没有耶、欸、
他就刚好赶上这波离职
啊，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耶、欸、而且其实吕宁做的蛮多访问，我是给蛮多建议的
这点是我相信，
不好意思，这是你敲碗的呀
我觉得这个，
因为你有一次就被我忍不住讲说，哎、欸，你是不是没有别的朋友？
有啊，他有跟我讲啊。
我说，因为他就好像不知道什么事情很极为细小的事情都要问你哦，我就说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朋友了？
对啊，就是
打岔。
最近就是非常多这个形式的访问，我相信你们应该是做蛮多的吧，对不对？
压力很大，有点想哭。
欸，那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最近有做哪些云访问？
欸，玩鱼真的蛮多的耶，因为从如果是整个玩鱼的话，从一开始是那个啊，之前全明星本来都会要访问嘛，然后后来好几个都变成云访问，就是宛如姐跟那个乳山他们做的。那我个人的话就是青春有你的部分，其实这是一个意外啦，就是开始访选手是一个意外。
我记得那时候是不是开始做了一些像整理报道的系列，然后下面可能就会有粉丝类似是敲碗嘛，说什么想要知道什么什么。
对啊，
然后我们就在开玩笑聊说还是真的敲敲看问问看，然后就真的
然后真的就去敲了，
就真的敲到了，
然后真的就访到了。我觉得那就是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嗯、但是没想到演变就是我压力到很想撞墙
他真的压力大到很夸张欸
对啊，
真的没得，我在旁边看吓傻，想说怎么会压力大成这个样子，我是不是提出了什么馊主意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想说他怎么压力会大成这样子、
啊、没有，这是我自己要做的啦，也不是你逼我或什么的，但是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些不知道欸，然后再加上一些网友的留言会让我觉得就是蛮痛苦的
啊，而且是你是连那种就是
我会不会讲到哭啊，
会不会真的，而且吕宁你是连那种就是网友可能敲完说还希望做谁的访问做谁的访问，你都会觉得有压力耶、欸、
就是老实说，因为我现在是做其实只做了两个嘛，嗯，然后才做两个压力就这么大，我的制作人会不会觉得我是烂草莓
吕宁，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做了哪几个就是青春有你选手的访问？
我目前已完成的是徐子蔚跟易轩嘛，然后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一开始的云访问，
一开始是要敲陈俊豪的访问，
对对，其实一开始会想说要做云访问，第一是因为一开始想访的人就是在大陆，那本来就不管有没有疫情都只能够靠这样的方式，所以当时也没想这么多，然后加上是后来疫情开始之后可能玩鱼就是娱乐新闻比较少了，所以玩鱼才又多做了蛮多云访问，大概是这样吧，小一哥对吗？
对啊对啊，因为确实是没有娱乐活动在进行嘛，那我觉得我们一定也要想办法营运下去，所以就开始云访问这个方式诞生。可是我觉得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个转机，因为有了云访问之后，让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就是地理关系的这个限制，就让我们可以去邀，可能例如说那个青春有你的选手们来做访问。那因为这个东西是疫情爆发之后，让我们有了这个想法跟这个念头，甚至是我们现在看到阿四啊这些，都是我们打破这个那个地理关系可以去做这个访问，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契机。
对，但是因为刚刚提到我现在做已完成的，就大家可以在平台上面看到的，就是徐子蔚跟易轩嘛。其实一开始真的都是算蛮意外的，就是尤其是徐子蔚，那时候我。这应该可以老实讲吧，就是当时我是看到我当时反正就做了一个他最近微博上营业的一个新闻而已，短短的，然后我就看到下面有人留言说好想看玩鱼访小徐老师，然后好想看玩鱼访问他，就是很多个这个留言，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那不然问问看好了，那我就去问了艾贝克斯， 然后他们就答应了，然后马上就是几天后他们就说哎，那这天 OK， 然后就放了，就是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然后太美好，到我可能就是怎么讲，就是完全还没有 还就是在那个美丽的泡泡里面，然后没想到就是出了这个专访之后压力就是席卷而来。就老实说，那些影片下面的每一个留言我真的都会仔细看，那当然很多可能给到大家惊喜，大家没有预期到说哎，我们竟然会访问他们这种的，我就会觉得蛮开心的，被鼓励到。可是当然我知道这么多个选手嘛，118个，很多粉丝都会希望自己的 pick 可以被访问到，有机会可以被大家认识。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跟建堂是都有在 follow 这个节目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也有很多想要访问的选手，就是我们不是不愿意，或是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很希望可以介绍这些有才华的弟弟给大家认识，只是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啦。那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留言，可能当然像那种敲完啊，我都会就是我都可以很能体会大家的心情，可是有些人会用那种为什么不找谁？为什么不找谁？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语气的时候，我就会蛮受伤。
我知道，就是有点颐指气使，好像我们应该要找谁，然后没有找，就是好像有点在被责备的感觉。
对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找啊？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敲访问这件事情，不是一定都会那么顺利。但是当然，就是像刚刚你分享徐子薇这种很顺利的状态，就是皆大欢喜。可是有时候可能档期啊、时间啊，或者是各种因素没有办法配合上，那真的也没办法。对啊，
欸，那我要分享就是徐子蔚跟婉瑜的这个访问是他出场之后的第一个访问。欸，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超级就是惊喜外加就是压力爆大。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珍贵，就是你拿到了他人生第一个就是在全宇宙第一个露出的专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欸，
我非常感恩，而且我也很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这支，应该是两支，就是我很认真的在完成这个专访，因为我就觉得当然我很欣赏他，然后我也觉得他的表现很值得被大家看到，也希望可以让就是那种很完整的介绍跟他的才华呀，他的实力都展现给大家，所以我就压力超大的。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可以让婉瑜有这个机会，让我们也被看到。
对，
算是吧。
因为我觉得徐子蔚这个专访是，虽然说我现在不在婉瑜了啦，可是因为婉瑜做了很多影片，就是我觉得婉瑜就是一个娱乐界非常非常优质的平台，所以我三不五时就是会截一些就是我们婉瑜的一些影片啊放在 IG。可是你知道，其实我身边同龄的朋友对于这类型的偶像的东西其实是不会投注这么多关注的，就是我们同龄的朋友可能不是会那么去在乎这些就是选秀偶像啊。但是徐子蔚的东西是让我觉得哎，我也觉得哦，好有一种莫名的这种与有荣焉的感觉，是我把他的专访的片段就分享在我的 IG 上面，然后竟然有就是蛮多跟我同龄的身边朋友来回复那个现实动态说哎，这个是谁啊，他唱歌很好听哎，什么，就是很少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透过你的专访，那也让更多就是他有点突破同温层的感觉，就是让更、oh. 对，就是安利到这一个 idol， 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真的是蛮好的。加上他又是全宇
你的 pick，
对，然后我是要说加上他又是全宇宙第一个专访，就是完全娱乐访问他。
好了，我觉得完全娱乐就是蛮 我也觉得很感谢完娱，就是让我在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碰到这件事情啦。
对，就是我觉得
制作人不要那个，
我觉得这个是
你真的有感谢吗？
我真的有啦。
你不是因为压力爆大吗？
但是我当然还是很感谢啊。
我觉得这个是在完娱工作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制作人会给你很多空间，
很放手让我们去做，
会给你很多空间跟支持你 push 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对，那我们的那个婉瑜制作人要来分享一下最近有做哪些云访问吗？刚刚那个徐子蔚的篇幅整个聊太长，
然后逸轩没有聊到东西。
对啊，你要不要讲？你要不要趁机赶快讲逸轩啊？因为刚好可能听青春有你的粉丝们会顺着听。
那你赶快去婉瑜的那个 YouTube 看逸轩的专访哦，
逸轩的专访很好看
啊！ 粉丝们啊，
你在跟粉丝讲是不是？
对对，听众们，对啊，很好看，他很帅。
我可以先以旁观者的身份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就是本身我旁边看吕宁，他真的就是非常细微的在雕琢，就是这两个专访有很多小细节，跟你们可能你们就是看过去了，可是他可能就是真的是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字，他都是很精雕细琢的去做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压力很大的这件事情，我在旁边全部都是有看在眼里。虽然我就是很爱吐槽他说压力怎么那么大，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但是也感受出来他的用心啊。因为我其实也很常跟同事们分享，就是说做一则专访，你看似其实就是只是一个可能半小时的访问，或者是40分钟的访问，可是为了要做这个访问，其实你前面要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对这个人做功课，其实受访者一下就会马上知道你有没有做功课的。对，所以好啦，先给你鼓励啦，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你真的是做足功课，因为我觉得你代表就是婉瑜这样子。
谢谢。
对啊，
而且我今天访了陈俊宇嘛，然后在访问的过程中，因为其实我在做这些访问的功课，就是除了节目的画面一定是之前看之外，就是要访之前一定是要再去复习一次，然后还有他们接受过的所有访问，以及那种很细小的，就是他们回答过的什么问题，其实我都全部都看过一次。然后尤其是今天陈俊宇的访问的时候，反正我就有 cue 到一个点，然后是好像请他做，这可以讲吧，反正就请他做三连拍。可是因为他之前的三连拍好几个访问就是都长一样，而且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种，然后我就只是说了一句说，你那个不要做一样的，我看到你在哪里哪里跟哪里哪里做的是一样的。然后他就有点就是他是那种你既然有看，你既然有知道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遇到这种访问者就是艺人就会觉得很珍贵啊，因为有时候大家就是可能觉得是只是工作，就他可能不会去在意或者是留意这么多细节，可是因为你做足了功课，我觉得这件事情受访者是感受得到的。
好了，但我还是压力很大啊。换小一哥来分享一下好了，小一哥的那个是比较轻松，但是我要补充就是在我做这些访问的过程当中，小一哥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现在分流工作嘛，然后也没有摄影师，所以那个小一哥就是充当我的那种叫什么摄影助理加摄影师本人，然后帮我塞超多道具啊，然后很像摄影大哥，我们 B2 大哥那样，我真的非常感谢。
什么？你说我陈俊宇老师，我以为是心灵的支柱角色，没想到竟然是 B2 摄影大哥这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心灵，这个已经不用再多说
了。
不是，这个不用再多说了。
你刚刚前面有朋友说，我真的很感谢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什么什么，我就只不过是个摄影师。
那既然讲到这个，我们来聊一下你们都是怎么去做准备跟进行的。因为云访问应该就是又要录下你的访问的画面，然后又要请对方录制什么的，是不是其实蛮麻烦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我们刚才讲 B2 大哥，是 B2 是因为我们的摄影组在整栋大楼的 B2， 所以我们都会简称是 B2，
不是那个，不是 B2 哥，
不是制作人 B2，
不是不是，不要误会。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就是蛮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其他媒体做云端访问，他们可能真的是直接侧录视讯的画面，对。但是因为我们本身比较鸟摸一点点，所以我们就会要求，就是我们自己还要再另外加一集，跟受访者也会要求他们要另外再加一集拍摄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再回来剪接这样子，就是一个你知道不要要求品质好一点点的一个节目哦，然后就是等于是这样子，那我们必须要自己做拍摄。那因为我们平常是有摄影师嘛，虽然我们疫情爆发之前也会常用 DV 拍东西，可是那种都是比较随性、比较 free 的拍这样子。可是如果要做正式的拍摄的时候，就会考量到位置啊，然后打光啊、收音啊什么，我们就是真的是全部自己练就了，自己摸索怎么样把它搭起来。因为我们流量管分流管制的关系，所以摄影师是不能够来我们的办公区域的，那我们只能够自己完成这一些。我是先佩服我们自己啦。
对啊，光那个灯光，然后摄影机器那个摆设什么的，我们这是一条龙在做。天哪，
对啊，
好辛苦哦。
欸，那我问你们哦，你们在访问的时候，因为是连线访问嘛，那当然刚刚前面包括有一些就是访问青春有你的选手是在更远的地方，他们是在大陆，然后跟我们是在台湾这样做连线，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讯号啊或什么的那种问题要克服吗？
欸，我跟你说，大陆那边，因为我们在台湾访那个全明星嘛，对不对？就是台湾的艺人的访问是用 Zoom，
没有啦，在台湾访问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用 Google Meet 或者用 Zoom 或者各式各样的
对对对
的会议的软体。那我们现在玩鱼有在做，就是可能像全明星，然后我们也有访问了利尔王啊，还有几组现在还没有曝光，可是我们都已经有拍好的几组专访，都是用云端访问做拍摄，然后都是可以用 Google Meet 或是用 Zoom 或是其他的通讯软体来做拍摄。可是好像大陆的，就是会有那个软体上的限制，这个应该是吕宁应该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就为了对方方便为主，所以基本上就是用微信。然后其实在连线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连线其实就会有点 lag， 然后在跟他们连的时候又更 lag， 可能就多个一两秒。所以其实在视讯访问其实蛮困难的，是因为我们平常尤其是有那种比较有趣的对答的那种访问，不是只是一个问题然后他回答然后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互动的。可是那个互动在视讯上就超级难完成，因为有时候他讲完话你没有办法马上接，或者是说欸，他讲到这个欸，我想再追问的时候你没办法打断他，因为会 lag， 然后就等于是希望两边都是讲完话之后，哦好你讲完了那我再继续讲，那其实就错过了很多 timing，就有点可惜。
我知道就是那个情绪会有点中断，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以为他要讲完了然后你插话了，可是你的话传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接下一句了，
然后就
但
是他
就达到
他听到你讲的时候他又断掉这样子。
对，就是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所以在视讯访问的部分就会比我们平常在做面对面专访那种时间拉得更长，然后会那个节奏就是会比较难去掌控。
好辛苦哦，你们真的很赞耶。、
你怎么感觉没有很真心称赞呢？
对，你很不真心的感觉。
你感觉就是一种你们真的很赞，
我好辛苦
很酷啊，你真的
很
赞，
我
很
真心好不好。、那你们在那个云访问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就是跟艺人的互动。
我有两个，有一个是阿四，就是热爱105度的你的那个阿四。
你要唱吗？
我先不唱
了。Super Idol 的笑容。
我刚想说谁高唱的话，我就要把麦克风丢向他。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敲了阿四的访问，那当然我们的窗口可能没有特别跟他讲清楚说就是要访问多久的时间，因为通常跟对方说哦，我们可能大概进行半小时、四十分钟、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那那天我们做访问的时候，就看到他在一个某个沙滩还是某个哪边的一个地方就。对，就是对，很 chill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哎，那个阿斯老师，你要不要坐着访问？因为他就站着嘛，他就站着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坐着。我说，我们就说，因为访问大家可能会需要大概40分钟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我以为很快就结束嘞，就是我以为只要十几分钟，我等一下后面还有事情这样。那我们就说，可是因为真的已经要准备开录了，我们就说，好好，那没关系。我就跟我同事说，那我们就把题目就是快速的抓几个重点问这样就好了。然后后来，因为当然会抓长期，因为就像刚刚你们分享嘛，就是会有网速 delay 的问题这样子。那我们就赶快快速的进行。然后结果在访问过程当中，他就讲到说，哦，就可能就问了几题，他就说，哦，像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访问这么赶，是因为我等一下七点半的时候我要去抓那个小螃蟹。他说，因为我们刚才冲浪，我们七点半的时候要去抓小螃蟹，小螃蟹不等人，所以我们的那个访问时间就会比较赶一点点。然后后面好像在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感觉出来他有一点点的心急这样子。那我们觉得说，天哪，怎么那么微妙，一个女歌手这么赶着要去结束访问，是因为她后面要去抓螃蟹。但是我现在讲这些不是在抱怨她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很真的人，因为她虽然很心急的要去抓螃蟹，可是她在访问结束的时候还是有关心我们说，哎，那你们该问的都有问到吗？有没有什么要补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蛮可爱的啦。嗯，
她有说她抓完螃蟹再回来吗？
没有，她说她抓完螃蟹要去煮粥。
好低
就他后面的行程，后面行程已经都排好了，这样。
对，这是一个是婉瑜的访问。那第二个比较印象深刻的访问，是我前阵子以那个个人身份去参加七天来一发 podcast 的录音，这样子。那我们就有我有那个西西姐基隆人，然后还有晴姐。跟大嘻哈的制作人小晴姐，还有个电影线记者配音，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在线上聊防疫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说印象很深刻呢？就因为我们聊大概录了半个小时吧左右，然后他们就突然讲说：“哎、欸，等一下，那个录音收音有点问题，我们要先暂停一下。”那我就说：“该不会是从打招呼开始就没录到吧？”真的是，所以我们就整个大重录。这件事情他们有自己自嘲啦，因为他们也是都是前辈们，就是那个前辈级的姐姐们，当下也只能说好，然后马上配合重录这样子。因为有一些讲过的东西可能就不好笑嘛，所以我们就重新切了一个方向重新聊这样子，但是也还是蛮好笑啦。
哇，欸，很厉害欸。
我觉得这是电视人的那个欸，我觉得是综艺人跟电视人的一种那个灵魂。你有没有常过就发现那种欸，那个现场明明前面还可能混乱或者是有什么状况，可是一喊开拍了之后，我们就会马上变一个人投入在镜头之中，
马上换一个状态这样。
对，
那吕宁嘞？
因为其实我的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啦，就这三个那个青春有你的选手嘛，然后让我比较印象深刻，因为当然他们都是可爱的弟弟们，然后徐子蔚就是大家知道的大 vocal 嘛，那在访问中我有 cue 他唱歌，然后因为我戴着耳机，然后他就在我耳机里面对着我唱歌，那种感觉真是蛮幸福的。
不会啊，好羡慕你耶。
对啊，
我在访问中有那个不小心，因为剪不掉，就是放出我大尖叫的那一 part， 就是我真实真情流露出来，我觉得很幸福。然后今天陈俊宇也有啊，我先剧透了一点，今天陈俊宇也有，
哦，都是 vocal 型的，
真的。然后逸轩的部分就是，我觉得他因为我一次准备蛮多东西是要请他现场秀的嘛，就是大家看访问内容也知道，包含要画画啊，还有那个演技的部分，我觉得他都蛮配合的。而且他是那种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觉得怎么样，就是他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会就不是说我给他台词然后他念，就是他会有觉得欸，这样好像比较好玩或是怎么样，我就觉得他蛮用心的。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可能镜头外让你觉得说欸，这个艺人很加分或什么的
哦？这个我真的要讲，我在这边郑重的要宣布，陈俊宇在我心目中就是加100分。虽然我本来就已经很喜欢他，因为我很喜欢他唱歌，然后我觉得他在节目里的表现，就是大家可以回顾婉瑜的新闻，就是他是我本人的那个意难平，最大意难平。然后他就是在因为访问的时候，我们会请他们用另外一集，不管是手机还是相机录那个艺人嘛，那我们会用另外一台手机是做视讯连线的部分，那这两个机器是放在不同的方向，那当然是在录影的当下，就是在访问的当下会请艺人是视线要对着录他的那一台机器。
对，
可是呢就是视线对着录他的那台机器的话，代表他在我跟他对话的过程中他其实不会看我，就是我会面对他的侧面，可是在访问的过程中可能我的问题我叙述的比较长的时候，他就会转头过来看我，然后就是他很自然的这样子可能在听我说话的感觉，然后以及在开场跟结束的时候他会就是转过来对着我这我的手机里面的我就是对着我讲话，然后可能跟我说谢谢，或者是就是听我讲话，或者是听我有什么指示，我觉得超有礼貌的。虽然他一直姐姐的叫我，
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有礼貌欸，因为我觉得
就是会让我觉得他很尊重我。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人跟人就是交流的时候那个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对啊，就是有被圈到粉，就觉得欸，至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这个孩子很有礼貌，然后蛮加分的这样。
我觉得我今天就是一个来吃瓜的人，就是因为云访问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说有经历到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做那个就是扭蛋机的云端录制嘛，就是我们有敲了两组来宾，一组是那个我的老板是只猫的演员群，然后另外一组是 podcast 节目两光人的那个石之田跟小赖。就是我觉得云访问真的是一个 大学问，
很崩溃耶。
因为我们是制作方嘛，所以除了就是我们要确认好我们自己这一边的设备啊，然后录制的品质啊、效果那些之外，我们也要去照顾到就是受访者他们录制的状态怎么样。那可能中间又因为网络速度，有些有我觉得有很多是你不可控的因素，例如可能网络的讯号，或者是那一个软体那个系统可能没有办法登入啊，或是什么的，就是很多状况要克服，真的是会手忙脚乱呢。
欸，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们录《我的老板是只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嗯，为什么说语音访问很辛苦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就跟如同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自己拍之外，有请艺人们自己各拍一集。
对。
那那个访问大概进行了大概十几分钟之后，就有一题就要请到李琦回答。欸，李琦，那你回答一下怎么怎么怎么哪一题这样？然后他要回答之前，他就说：“欸，我们 read 的好认真哦。”
对，
就全部人都愣住。
我那一刻真的是心凉掉。欸，
对，因为那已经不是在一开头了，大概是在可能第三题或者是第几题左右，然后每个人都已经回答过了。
对，
然后他就说：“我们 read 的好认真哦。”然后我们就说：“啊。”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已经正式开录了，他说啊，现在已经正式录了吗？然后我们就说，那你有没有按录影？好险他有按录影，
真的，
我那刻真的是那个背后一阵凉，你知道吗？
对，真的吓死。
全比方说，如果他现在如果真的没有按录的话，那我们就真的跟七天来一半一样。不好意思啊，西西姐基隆人。
而且我们那个录 podcast 吗？就是我们又会很 care 声音的部分，因为其实像我那个 clubhouse 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去听。我们如果是直接录把 clubhouse 那种方式录下来，会有一些声音是因为我们请对方艺人有在另外录一集，就是希望那个声音还至少是干净的，让我们剪接的时候或是之后放上 Podcast 平台听起来不会这么突兀。所以就是在那个要求之下，会让我们会觉得有点辛苦这样子。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的辛苦就是为了就是把持好我们的那个节目品质嘛。所以
我真的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啦，就是很怀念可以面对面录音的时候。
对啊，因为面对面总是那个还是比较有温度吧。
啊，
而且我觉得那种就是当下的效果跟情绪还是能比较直接的去反映到。
那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刚才就是小一哥刚刚说那个很无法控制对方的部分，就是逸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影片中我们不是请他画一个自画像吗？然后他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少写了一个字。然后我要分享一下，就是当时的状况是我有请他，就是我们在 cue 那个流程的时候，因为我请他把那个拍他的那一集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近一点拍到他画画的样子，然后他就把我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手机拿到旁边，而且好像反正就是那个摆的位置是我完全已经看不到他了。然后当下就是因为时间有点 delay 了，所以我就没有去 care， 那就想说反正就是拍他画画嘛，到底能怎么样。然后最后因为我也没有很仔细的看到成品，然后就过了几天他们寄影片来之前，然后跟我说他写错了这样子，然后就有点尴尬。因为我其实当下其实不确定说对方是愿不愿意再把这个给我们，因为我怕他们会介意啊，但最后他们没有介意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感谢。只是说当下我就会想说，天哪，早知道我就不要让他离开我的视线了。
对啊，因为没有在同一个现场，有一些细节就是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去注意到，或者是去当下及时的解决。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录制，
啊，
真的会比较提心吊胆的地方。
嗯哼，
好啦，那你们还有什么遗憾没分享的吗？
那个 Bigo 要不要那个，啊，
对
宣传，
对，我们最近有在跟那个 Bigo Life 做合作。
欸，其实我觉得 Bigo， 我觉得最近好，因为最近因为那个工作形态改变嘛，我们多了很多用线上或是用声音交流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好玩的地方啦，像是因为 Bigo 跟 Clubhouse 的话，就是有多了一些跟别人连线聊天的机会嘛。那像 Bigo 的话，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我很想要做的 企划主题，就是我想要访就是幕后各式各样的工作者，因为我们常在工作当中听到很多年轻朋友或是想入行的朋友跟我们分享说，跟我们请教怎么样入行，然后或者是想要做什么工作。那我觉得透过这次的这个系列跟 Bigo 合作这个系列，然后让大家知道各个工作辛苦的地方跟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前阵子做的那个纳豆的访问，小纳豆的访问当中，其中就有纳豆的粉丝上来跟我们连线，然后我觉得，那个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蛮棒的。
对啊，就是
会不会是真的？听起来像真的纳豆的粉丝，
小
纳
豆，
相信音乐，小纳豆。
对，我觉得这些方式会蛮有收获的。
然后像那天我们不是录完那个 Clubhouse 的时候，就是我又留下来闲晃，那我就无意之间逛到那个黄晨帮他们开的房间，他跟经纪人开的房间。然后就进去想说去偷听一下他们在聊些什么，然后没想到就被 Q 上去了。那我觉得那还蛮好玩的，因为上去就跟他们讲话，然后互动。然后我就说，我玩鱼有做报道哦，然后很期待可以访问到他们，然后也很期待那个奇迹可以拍成电视剧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蛮棒的啦，就是一个新的体验。
对啊，我们之后有没有机会可以访问到奇迹的两个男生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在 BL 圈也是一阵风。
我觉得如果观众朋友想看的话，可以跟我们讲。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好像也是蛮许愿池的，所以就如果想看
，你不要质疑那个哦。
不会啊，反正我觉得我其实我顺便跟你讲刚刚的心态，就我觉得我们有尽力就好，真的不用想太多，就是我们自己清楚知道我们做哪些力就好，因为我觉得没有愧对自己就 OK 啦。对啊，
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太多了啦，我们就是把自己能做好去就是 handle 的部分都做到最好就好了。
哎，我就是太在意留言了啦。
这一集的标题要改成安慰吕宁大会。
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被质疑，就是你已经花了这么多心力了，可是那些有些回馈是很刺的，我就觉得很 sad。
没关系啦，就是那些东西还是少数啊，多数的人还是
在敲碗
这个访问，还是对啊，还是在敲碗，就是他们因为看了这个觉得很有趣，就希望可以再做更多不同的选手的报道啊。对啊，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会比较开心啦。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也是录了一个正规集数的长度，
而且可能比正规集还要长了吧。
还是一举当成正规集，没有，我开玩笑的。
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在就我们节目里面听到很多，就是像你们访问的一些小趣事啊，就是这个都是在台面上面大家不会知道的小事情。就是这一集真的是很适合拿来当吃瓜，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
主持人访问我们两个。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给我们订阅，然后分享出去，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可以打5颗星。然后最近我们就是还是有持续的在征求大家donate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支持咯。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赶快去看专访，拜。